给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主日崇拜，给我们有敬拜神、侍奉主的机会。今天我们有个特别的研讨会，求主借着今天的聚会，帮助我们侍奉神的人在身心灵各方面都有更好的装备。以后我们求主更加的使用我们，能够在教会或者是其他的工厂上，在崇拜这件事情上更好的侍奉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这个研讨会呢，我给大家所提供的是真理跟神的话语方面的基础，是比较可以说是理论多于实际啊。那异光的那一部分是非常实用性的，所以今天主要后面都是他来分享。我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是主日崇拜与侍奉啊，主日崇拜与侍奉。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先来看几个观念，就是团体崇拜的目的。主日崇拜是一种团体性的崇拜，我们很多人聚在一起来敬拜神。那么团体崇拜的目的是什么呢？团体崇拜的目的是使会众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交通。我再把这个简单的定义说一遍，团体崇拜的目的是使会众啊，所有的会众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交通。团体崇拜的目的是团体性的啊，这个 keyword 就是团体性的。如果说我们就崇拜只有少数人来到神的面前，就失败，自己的崇拜非常的投入，或者会众当中只有少数人在那里敬拜，那这个崇拜就不算成功。要会众都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啊，敬拜神，这个崇拜才算是成功。如果那个崇拜是很热闹，那会众是 having a good time， 但是却不是在敬拜神，这个崇拜也不算是成功。只有会众都在敬拜神，那这个才算是成功的崇拜。我听到有一个牧师他说，有时候你去一些基督教的这个聚会，如果你把眼睛闭起来，你不晓得自己是在夜总会还是在教会，因为各样的 music 和各样的那些东西看起来都很热闹，可是你不感觉到说你是在一个敬拜神的一个 setting 里面。这是说我们基督教的崇拜呢已经开始有些变质了，所以有时候人家不觉得自己在崇拜，很热闹，然后大家都 have a good time，但是并不是真的在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神。那团体崇拜在侍奉中啊，就崇拜中的侍奉者，就我们今天都是侍奉神的人啊，必须要清楚团体崇拜的目的。那我们的脑海当中要有个会众意识啊，不光只是想到自己或者自己所属的那个团队啊，我是诗班，我只想到诗班或者我自己的那个 group，而是说我们脑海中有个会众意识，说我们现在是在从事一个团体的崇拜，我们的目的是要带领会众来敬拜神，这是团体崇拜的目的。把这个目的有了个清楚的了解，我们就可以来好好的侍奉。那侍奉者的使命是什么呢？崇拜中的侍奉者，崇拜中的侍奉者有好多人，有传道人，有领唱，有领会，诗班、招待、司琴、音控等等啊，他们有个共同的使命啊，不是分开来的，有个共同使命。那这个团队合在一起，他们共同使命就是将会众带到神的面前来，就是这一个。那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很清楚，是将会众，然后是带到神的面前来，这个我们要深深印在脑海当中。我这个主日我的目的，我的使命，就是要将会众带到神的面前来。侍奉者的使命不是做好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就行了，而是要将会众带到神的面前来。说哦，我今天就是领唱，我一开始我把这个领唱领完了，然后我下来就没我的事了，或者是我是诗班，我唱完了坐下来就没我的事了，而是说我们在整个的崇拜从头到末了，我们都有一个使命，合起来就是无论何时，只要是在崇拜当中，我们就要把会众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不只是说我的 performance， 我那一部分做完就算了。如果会众因为你的侍奉而来到神的面前，无论你做什么，但是结果是让人来到神的面前， 他能够全心全意的敬拜神，那你就是一位成功的侍奉者。可是如果会众的眼光是注意到你，却没有注意到神，那就算你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哇，他今天唱得真好，他的小提琴拉得真棒，他是什么什么，但是结果大家是看到你，而不是说看到神，就算你的表现很出色，仍然是一位失败的侍奉者，因为你将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而不是将人带到神的面前。那这个是我们的使命，就是把这个会众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我们有这个团体崇拜的目的，还有侍奉者的使命，先摆在我们心中。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教会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有这个主日崇拜。这个主日崇拜其实是教会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里面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个崇拜的聚会。教会每周奉主耶稣的名敬拜永生真神，那这是教会最大的特色。教会做很多事情，但是所有的事情里面，别的事情都有别的机构或者不信神的人他们也会做，那只有说每个礼拜天奉主耶稣的名敬拜永生的真神，这是教会做的所有的事情当中最大的特色，是这一项。但我们说教会做社区服务教会所能够提供最好的服务，不是社团活动或者是社区服务，而是使人在敬拜中经历到神社团活动或社区服务都有需要，都是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看看这个社会整个的社会现在最缺少的是什么？我把这几个项目说一下教会也能够提供生活讲座社会中是不是很缺少生活讲座怎么样夫妻关系，怎么样教养儿女，或者是各样的讲座，或者是医药资讯我们教会有医生有护士给你一些免费的医药资讯，或者是教英语，或者是教移民我们提供这些服务给我们华人方便。那这一类的服务并不是教会的特点，教会也可以做但是不是教会的特点，因为这些事那些不信主的社团他们也能够做，而且甚至做得比教会更好，因为我们教会这方面不是我们把我们的精力跟 focus 放在这三方面，可是有很多的民间的社团他们专门给婚姻讲座的，他们就专门做这个，做得比教会更精彩。那他们专门是给英语的，教英语的他们教得更好，中文学校的等等那教会最与众不同的一点就是每周的崇拜聚会，这个是其他的地方找不到的，没有别的地方是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的在那里敬拜永生的神，那这是教会最大的特色。所以我们这个主日崇拜呢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活动那这时候我们回到一些更基本的东西，就是什么是教会教会的定义那教会不是一个地方，是一群人这是我们一个很基本的认识。因为最普通的一个误解就是把教会当作是一个地方，很多时候你问一个人什么是教会，他说教会就是敬拜神的地方我每个礼拜天来那个地方敬拜神，那个东西就叫做教会。可是你翻遍整个圣经你找不到这种定义，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说把教会当作一个地方，反而是你从头到末了圣经里面都是把教会当作是一群人，他只要讲到教会的时候都是把它当作一群人有呼吸有反应对神有回应的一群人。所以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一群信奉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简单的定义就是这样子，教会是信神的人，一群信奉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一个比较 elaborate 的定义，就是说教会是上帝的子民，基督的身体，圣灵的团契，把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包括在这个定义里面。但是你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你都可以看到说教会它不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是一群人教会是上帝的子民，基督的身体，圣灵的团契。那只有教会就是这些有重生得救从神来的生命的人才会奉主耶稣的名 敬拜永生的真神。所以我们礼拜天的主日崇拜主要是我们弟兄姐妹对神的一种敬拜，可是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它有一个传福音的作用，因为我们如果是邀亲戚朋友来的话，多半都是邀他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那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不信主的人啊，就他肯走到教会里面哈，就是我们这个 setting 里面是，他肯来的时候，就是他已经不是那么抗拒了，他肯接受你的邀请来到我们主日崇拜了。然后他在那个 setting 里面看到基督徒在敬拜神的时候，神就会在他心里面做工哈，引导他的心去归向神哈。所以我们基督徒只管说放胆放心的好好的在敬拜神，不必说哎呀别人在那里看我怎么样，我声音会不会唱得太大声，人家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你就是好好的去敬拜神，而那些不信主的人反而会因此心中会受到感动啊，这是教会。那因为我们这一群人是侍奉神的人啊，那有一点就是很重要，在侍奉之前呢，你需要先敬拜，要先做好敬拜者，然后才能做好敬拜中的侍奉者。我们不要只想着说，哎呀，我今天我要负责的是这一部分，我就一直在想我怎么把这部分做好。那或者说，那做完了之后我就随便了，就算了。其实从头到末了，神看的是什么呢？神看的最主要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啊真心诚意的来敬拜的？那么我们先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敬拜者，所以从头到末了，我的心灵都在那里敬拜神。那该我去服侍的时候，我就去服侍。但是我先把敬拜者这个本分把它做好，然后我才能够谈到说去在敬拜当中来侍奉神啊。所有的侍奉人员哈，就包括牧师、领唱、领会、诗班、司琴、招待、音控等等，每个人都是要在敬拜神啊，整个的崇拜的时间都在敬拜神啊。那不要忘记我们自己的身份，就是我们 first of all， 就第一，我们是敬拜者，是一个 worshipper， 我们是到神面前来敬拜永生真神的人。那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第一身份，然后其次才是侍奉者。因为我常常看到一种现象，就是大家很看重那个侍奉的那个责任，好比说我们真的是有些杂事要 take care 的，你搞音控也好，或者是招待站在门口在那边发程序单也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总是蛮忙的，而人家进来你要给他要招待他，然后忙完了之后其实是可以坐下来好好敬拜了。有时候我们就太投入到我们自己的那个侍奉当中，就做完了之后就觉得说，哎，我这个礼拜天我的 duty 已经 fulfilled， 已经没我的事了，然后我自己好不好就是有没有好好的在敬拜神也没有关系了哈。其实最重要的那一点还是我自己的敬拜，所以不要把整个心都投入到这些事情里面啊，那个音控的是不是声音太大了或什么什么，就都在那里忙走来走去的或怎样的，最后是要那个坐下来。我以前在一个教会里面看到一两位老执事吧，那些老执事都是 very faithful， 就对教会非常的忠心，每个礼拜天他们崇拜的时候他们在那巡来巡去，他们从楼上楼下在那边走，看看大家是不是有好好的做招待，有没有好好做会堂怎么样，然后他巡来巡去，一个礼拜天一个礼拜天，那整个崇拜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在那里楼上楼下的巡，就这么多年了，说我没有看到说他在那里敬拜神，那他就 send 一个 wrong message， 就说啊，你对神忠心，对教会忠心，我就是在教会里面巡来巡去，看看是不是 everything's in order。但是你就看不到啊，原来我不敬拜神是可以的，我将来做到执事我要像他一样啊，我就到教会里面巡来巡去去管别人，对，但是我自己那个基本动作那个敬拜神的那件事情更重要的事情反而没做，就是那个马大跟玛利亚的那个观念啊。好，来到至圣所啊，有一个观念就是人凭着什么来到至圣所啊，我们凭着什么才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的人必须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来到至圣所啊。来到至圣所就是来到耶和华永生真神的面前啊。那来到至圣所必须经过耶稣基督啊。这句话是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我读一下：弟兄们啊，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啊，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哎，到至圣所要从幔子经过，然后接着圣经说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我们去敬拜神一定要经过耶稣基督，所以在每一场的崇拜当中，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哈。所有的崇拜都必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举行，所以在我们的崇拜当中，我们要不断地提醒会众啊，我们现在是借着耶稣基督来敬拜神。如果说我们说只是说我们在敬拜神，可是大家敬拜完了之后，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把耶稣基督的角色给忘记的话，那也不是一个成功的敬拜啊。所以在崇拜当中要随时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进行。那敬拜神的基本态度因为我们先是一个敬拜者，那说哎，那我怎么敬拜神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在那个敬拜的场合要做什么事情根据耶稣的教导，敬拜神最基本的态度就是心灵和诚实。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哈。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就是天父要的是这样子的人，天父要的敬拜者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我们想啊，那这应该就是最重要的，我做什么其他的事情都其次，那就是说那我来敬拜神有没有说用心灵跟诚实。那我想那到底什么是心灵和诚实心灵和诚实的话，简单的说就是诚心诚意的意思。那这个诚心诚意我懂得很简单，就是我来敬拜神，我就是诚心诚意的来敬拜神，我不是有口无心，也不是敷衍了事，就是说我人到心不到哈。那我就是诚心诚意的来，那我态度呢就是恭恭敬敬的，然后专心一意。你看有些人他敬拜神 very focus， 就是他从开始到最后他就是 focus 在敬拜神，所以他不太容易被那个受影响哈。那有些人像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你看那个会众唱诗歌哈，我们教会的那个崇拜还有诗歌等等都算是各教会当中算是非常好的。唱诗歌的时候，弟兄姐妹多半打开诗歌本或者就很专心的在那里唱歌。偶尔你会看到有些人他有口无心，他一边唱然后他这边东张西望的，你知道他不是很 focus 啊。那有时候我们特别是崇拜一开始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属灵征战，人不太容易focus， 需要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够把心收回来，那我们要帮助他们。所以心灵和诚实就是我们自己侍奉神的人，我们在那个十一点之前我们先把自己心灵搞 ready 好了，就是我们一开始就很 focus 的哈，诚心诚意的敬拜神。可是如果你是读英文的版本的话，我想不管是英文的哪一个 version 的话， King James 也好， NIV 也好的话，这个心灵跟诚实它多半就翻成是 in spirit and in truth。 所以 in spirit 我们还容易懂，就是心灵嘛，要用我们的灵来敬拜神，因为神就是个灵。但是那个 truth 就跟我们的诚实的翻译有点不太一样，那 truth 我们通常是翻成是真理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领会的话，就是心灵跟诚实就是我们敬拜神必须发自我们的心灵，但是必须要按着真理来敬拜神圣经怎么启示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在我们的心当中有这样的认识，按照真理，而不是说就是我常常会遇到我们人都有一种 tendency， 就是我们有些一厢情愿的想法，是我一信主的时候觉得神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我就一直保有那种观念，说神大概是这样子那有些人因为他不太读圣经的缘故，所以他那种观念可以保留的很久，甚至几十年之后他还是觉得就是这样。但是有些人他读圣经会因为圣经会慢慢修正我们的观念，说原来圣经讲的神是这么样的一位神，这么样的慢慢我们就根据圣经来认识神，那这样就是按照真理哈。所以敬拜神的，如果你在真理方面有研读有造就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好的来敬拜神。那敬拜中会有很多好的事情发生，所以说为什么这个主日崇拜 这么好啊，这么重要啊。啊，在敬拜神的聚会当中，有很多好的事情会发生啊，软弱的人得坚固，受伤的人得医治，失丧者得听福音。啊，正如圣经所说啊，喜乐油代替悲哀啊，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好信息传给谦卑的人。那我是看过太多这样子的例子，就是那个一场好的主日崇拜，它有那个 healing power， 有这个治疗的能力啊。不管你是心里受伤的人，或者是其他什么各种状况，你在那个一经历到神的时候，一赞美神，一感到说神的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那人很多问题啊就解决了。你来之前是这样，但是你敬拜神之后是另外一种状态，变好了啊。那教会啊，那教会如果教会能够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提供高质量的崇拜聚会，就是对会众对社区最好的服务啊，这 high quality 的这个 worship service， 就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做的话，好比说我们这个西区在这 West LA 啊，如果我们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我们都有非常好的主日崇拜，那这个主日崇拜是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在别的地方得不到的，他会来到教会的话，他就开始有的就是有一个慕道的心啊，追求的心。那人来的崇拜想干嘛？他不是想看我们这些人的，他是希望说能够经历到神。而他去别的社团，他去 club， 他去 bar， 他经历不到。那只有说在教会里面可以提供每个礼拜这样子说奉主的名来敬拜神啊。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好的 high quality 的这个 worship service。是对这个 community 对这个社会一个最好的一个服务啊，因为最好的社区服务是服务哈，是使人在崇拜中经历到神，这是社会上所缺少的哈。好，那高质量的崇拜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提供这个主日崇拜，就主日崇拜你看多的话，你知道主日崇拜也分成好几种，有些是随随便便的崇拜，但有些你说啊，我觉得这个崇拜是一个 high quality 的一个 worship， 我一进去之后就觉得自己在敬拜神哈，不一样。那你说这个高质量的跟低质量的崇拜，他们差别在哪里？那弟兄姐妹差别在两个地方，一个是祷告，一个是预备。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因为崇拜聚会跟所有我们的事工哈，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两种东西的 combination。第一就是它是神的工作啊，就崇拜带领人心的这件事情是只有神才能做的，我们不能做。但另外一方面是人的努力啊，人需要尽本分，把神给他的恩赐好好的拿出来运用，预备好了来侍奉神啊。这两样合在一起的时候。那才能够给弟兄姐妹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崇拜。那因为是神的工作，一提到神的工作，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你怎么跟神同工呢？你就是借着祷告来跟神同工。所以说在那个预备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开始祷告。如果是传道人，他在预备讲章就开始祷告，那我们诗班的话，在那个练唱诗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向神祷告。那到了主日崇拜快来的时候，礼拜六晚上或礼拜天早上，我们更是要祷告，不是说那个时候才开始祷告，而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祷告主，仰望神啊，求神使用我们，也求神让每个崇拜都是荣耀他的啊。祷告，我们祷告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的过犯。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了，那到至圣所去敬拜圣洁的神，就是真的是求主一次又一次用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哈，遮盖我们的过犯啊。我们也求神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的崇拜呢蒙他的悦纳，更重要的是说让会众得到神的祝福哈。好，那这是祷告的方面哈。那还有预备的，事先做好预备，就是尽心尽力的来侍奉神啊。这个预备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花功夫来做哈。像我讲到也讲了快30年了，但是每一个礼拜我还是可以说很紧张，就是每次要讲到的时候， 那个奖章都是要从头到尾在那边写，然后把这个整个过程交托给神的。我不敢说哎，这些我都讲过了，那我到时候随便编几句话就可以凑一篇奖章了。那要这样做也是可以的，但是不敢这样子做。就是我们不管说自己多熟练的，还是事先要做好预备，尽心尽力的来侍奉神。所以传道人呢，他就预备奖章，好好预备，按着正义分解真理，到时候诗班领会所有的侍奉人员都要及早预备尽心侍奉。就我们把这整个的崇拜的过程想好，然后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就是有一个在神面前呢，一直保持一种非常谦卑的态度。每一次都是要靠主来保守我们，使用我们，我们才能够侍奉他。那不要说哎，我已经做得很熟练很习惯了，就很马虎。那每次我们都是预备好，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哎，我每一次崇拜都是一种献上，那我献上只献上最好的，我不献上马虎的，不献上不好的，我都是把最好的献于主。所以做个小结论，就是一个是祷告，一个是预备，那这两个是高质量的崇拜所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自己就有一个简单的一个 examination， 就说啊，那我在那个侍奉神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祷告啊，有没有好好的向主祷告，然后我那个预备有没有事先这样做好好的预备那我们在整个的团队这样做的时候，就可以给会众带来一个高质量的崇拜现在我们讲到这个唱诗与正道你们觉得我们主日崇拜主要有哪些成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干嘛？唱诗我们从11点开始吧就唱诗，大概会唱个20几分钟如果包括诗班在内的时候，有时候25分钟，多的时候可以到30分钟。所以一开始那段时间我们都是在唱诗那接着就是正道，对不对？然后正道也占了很大的一段时间，40分钟，有时候50分钟所以主日崇拜虽然有很多的项目，我们打开那个程序单，从一开始会众唱诗等等，到最后祝福要好几项，但是你把它重要的算一算，就是两个，一个是唱诗，一个是正道，那这两个是占的分量最多的。那主日崇拜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唱诗，一个是正道，那这两方面的进行方向是互补的。为什么呢？因为唱诗是我们站在地上的人把我们的赞美跟诗歌献给天上的神，所以是从下而上的。那正道呢，是把天上神的话语讲给地上的人听所以是从上而下的。那这两个一定就一个崇拜当中一定要有就这两个方向的那个双方向的这个运转，如果只是偏重一个方向的话，这个崇拜就不是很完美所以两方面我们有这个观念崇拜中的双向交流唱诗是在地上的人把诗歌献给天上的神，所以是从下而上的正道是将神的话传给地上的人，所以是从上而下那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献给神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会有什么感觉唱诗是一种很释放的事情就是我们献给神，我们唱诗的时候要把我们的心灵打开来释放来，然后把我内心的赞美献给神，所以是把自己的心唱出来献给神。那听到的时候，我们是打开我们的心灵的耳朵来听神的话语，要把神的话吸收进来领受进来，一个是献出去，一个是吸进来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所以我们唱诗的时候讲究的是要唱得很释放，你不要唱得很闷，就是那个整个那崇拜一开始就是唱得很释放，唱得很喜乐，唱得很开心唱得把整个的心都唱出来要献给神，那个就是达到唱诗的目的。然后听到的时候你就是快快的听就是神的话语我都把它听进来了，在我生命当中听进来了，得到造就，这个就是听到的目的那这两方面我们把握住所以唱诗跟正道两者如果发挥适当的功能，就能够对会众有帮助唱诗要唱的释放，那正道呢要能够造就人。那我是传道人，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正道这件事情。像昨天晚上我们在家庭团契里面讲到读圣经 有弟兄姐妹说啊，那你在不同的教会好像听不同的传道人，有的传道人这样说，有的传道人那样子说，好像大家说的有点不一样，有时候不晓得说到听谁的才对哈。那其实应该说，普天下的传道人，如果我们都是忠于神的意思的话，讲出来的应该是一个意思哈，因为神的话语，圣经就是一本哈。那传道人他礼拜天上去干什么？他的任务是什么？传道人他的任务就是什么？传道嘛。但是传道人他的任务就是传道。那什么是道？是神的话嘛，是不是？所以他上台他就去传道，他去证道，把这个道证出来，把这个道传出来，主要是讲那个道。那个道就是神的话，所以是圣经，对不对？那传道人他的任务就是上台把神的话讲出来。那怎么讲呢？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就是把那个圣经本身的意思把它分解开来，让弟兄姐妹听了能够明白，能够得着帮助。那传道人必须是根据圣经啊，讲解圣经本身的内容。传道不是读几节经文却去讲别的事情，这个我们常常看到啊。传道必须是根据圣经讲解那段圣经本身的意思。我们常常看到一种传道的方式，就是一开始他也会读几节圣经，我们来读这里读一节，那里读一节，读完之后他讲讲，开始去讲别的事情了，或者是讲别的事情，或者是分享几个经历，分享几个故事，但是跟你读的那段圣经到最后就不太有关系。但你觉得说，哎呦，我也听到读圣经了，然后也有一位牧师，有个传道人站在上面讲，那我今天听过道了。那这是因为你还没有受过训练，不晓得怎么听到。你听到的话就是听说，那他今天要跟我们讲的是这一段圣经或者这几节圣经，那么传道人他就在讲这段圣经的意思，把它解开来跟我们知道听到。如果你40分钟完整个道听完了之后，他是好像一开始有读一些圣经，但是他好像并不是在讲那个，我听完的印象他在讲别的东西，那你就知道说这个人他并不是真的在正道。那正道就是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就把那个真理的本身的意思讲出来。所以我们听到的人有责任哈，讲道的人他的责任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那听到的人会听哈，我们教会的人有些他们搬家了到别的教会，回来跟我讲说，哎，他们现在知道说怎么去做一些分辨啊。我们应该按着正义领受真理啊。那听到的人，我们要会领受神的话，不是领受人的言论哈，而是领受说懂得怎么分辨，说那是不是真的是在讲这段圣经哈。所以这是正道方面。那跟大家讲一下崇拜开始的那段时间我们刚刚讲的崇拜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正道，一个是唱诗。那一开始主要是唱诗的部分。那我跟大家讲一个现象哈，这个现象你们应该也都有注意到，就是每次崇拜一开始的那段时间，我们大概说20分钟好了，都是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征战哈。那侍奉神的人哈，一定要倚靠主，以强健的灵哈，来获得胜利。为什么一开始那段时间那个属灵的征战特别大哈？就是你一开始那段时间，如果你胜不过的话，整个崇拜就垮了，就失败了。如果说你胜过了哈，主的灵得胜的话，那整个崇拜就带起来了。一开始那么困难，是因为那个来崇拜的人他们根本就不 ready。一般人他就是经过一周的忙碌，当一个人走进会堂的时候，他的心还是很世俗，甚至他 on the way to church 还是在那里在车子里面吵架也好，或者是孩子在闹也好，或者是想着家里的事情也好，他人走进来一坐下的时候，他心还是乱糟糟的，想的都是一些生活中的事情，那他的灵还是在沉睡状态。你叫他一开始就在那里赞美神，他都不晓得自己人在哪里，所以没有进入敬拜的状态。那大部分的 congregation 他都还没有进入的状态，你那上面带的人就是很累， 因为带不动，所以大家停，那个灵就停在那里，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征战，那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才能够把整个的崇拜带起来。那侍奉的团队哈，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要特别的团结，哦，一开始的时候啊，一光上去领唱了，那我们整个的诗班，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做他的backup， 我们都在 support 他，我们他一唱，我们就先提前我们就大声的唱，我们就好好的敬拜，把整个会众给带起来哈。所以开会的诗歌、祷告、唱诗上，我们彼此支持啊，以坚定的信心、响亮的诗歌来唤醒沉睡的灵。所以一开始的那段时间非常的重要，是大家要合作、彼此支持啊。还有这是这个阿门的应用，我跟大家读一段圣经啊，出自于尼希米记的8:5，这样说：以斯拉，那个时候他们很多人聚会，以斯拉在读神的读圣经神的话啊，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所以你看到是他们一个敬拜的一个 setting， 然后以斯拉在那里称颂也好，他读圣经也好，那会众哎，他有反应，说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啊，那这个阿们就是啊同意的意思，实实在在的，我同意你所说的话啊。那崇拜者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有回应的。最常见的回应就是说阿们啊，在崇拜当中，这阿们是可以说的，可以应用的。那你说，那我什么时候说阿们？那我们现在都会说啊，每次诗班唱完了，我们都说阿们啊。虽然我们不拍手，但是他们唱的实在是很好，我们就说阿们哈。那除了诗班完了之后，我们说阿们之外，还有哈啊，无论是祷告、是献诗或领会者，他说了一些什么话哈啊，像以斯拉他称颂至大的神，那我们都随时可以用这个阿们来回应哈。这阿们是圣经给的一个例子，是在那个崇拜当中，让我们这些好像很 passive 坐在那里的人，可以很 active 的来回应。最后讲的这一小段是关于音乐方面哈。音乐有什么特性？你会不会觉得说你听音乐的时候心比较容易受感动？有时候人家跟你讲话你听着很烦哈，但是你这边听音乐的时候，你心里好像就觉得比较柔软一点，好像比较容易受感动啊。那音乐有个特性，就是它很容易触动心灵哈，有些甚至它不是唱的，它奏出来的哈，演奏出来，小提琴也有钢琴，你听了几段之后，你突然心就软下来了，就打开来了，不晓得为什么，但是那个 music somehow 它就 touch 你的 heart、okay。那千言万语才能够达到的效果，借着音乐和诗歌往往很容易就能够达到。那这是神所创造的音乐当中，他就是给他赋予有这样子特定的功能，那这是神给的一个 gift。 那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就把这个神给的这个 creation 这个 gift 拿出来，来使用，来敬拜这位这个 creator 这位创造之主哈。所以神所创造的音乐似乎能够与人的心直接对话哈，在崇拜当中恰当的使用音乐跟诗歌，那对会众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哈。啊，这是我们侍奉者是有这个认识哈。所以当乐声响起哈，应该另外响起，赞美的诗歌一唱出，会众的心灵会受到引导。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总是以唱诗来开始一个崇拜哈，用音乐来赞美神。那我读几段这个诗篇里的经文啊，特别是诗篇里面常常讲到说怎么用音乐啊，无论是唱诗或者是用乐器哈。好，诗篇33:1-3，义人呐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的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十弦瑟哈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啊。所以有乐器，也有唱歌哈，有说弹得巧妙，然后唱歌要怎么？声音洪亮，一定要大声哈。好，这150:1-6是大家最熟悉的，我很快的读一遍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哈。 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所以赞美神的时候要有那种崇高宏大的感觉哈，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哈，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真的是用了许多的音乐，许多的歌哈，来赞美神哈。诗歌的选择，好，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选诗歌的时候怎么选啊。崇拜中的诗歌哈，我们选择的时候要注意到两个特性啊，这两个特性很容易记住哈。第一个就是它要好听，曲调要优美，你要听的里面就是哎这个歌很好听，那这个我们都会，我们听了一听觉得它好听哈，曲调要优美。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歌词啊。因为每一首诗歌两个部分，一个是它的调子，一个是它歌词啊。那歌词很重要，歌词要宏大崇高，这个崇拜中的诗歌一定要宏大跟崇高。那崇高就是说，因为我在称颂神，称颂至高的神，所以它是崇高的，这个整个的朝着神称颂它。或者说这首诗歌可以引发人崇高的那个情操，崇高的感觉哦，我本来是很自私的一个人，但是这个诗歌一唱之后，我突然变得说啊，很不自私了，想到神的爱，想到要我要对世人的爱，或者想到说我要献身给神，我要去对世人有服务，就somehow它引发到你内心那种比较崇高的情操，借着这个诗歌被引发出来。那这是我们的诗歌的歌词上做一些选择哈。以下是一些诗篇里面57篇的一些经文，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哈，我要唱诗，我要歌颂主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哈，有种崇高感。那诗歌要选择曲调优美的，就是让人就听了就想唱。那不是每一首诗歌都是那个 created equal， 不是每一首诗歌都这么好听哈。那旧的诗歌有个好处，就是能够流传到我们今天的诗歌都已经不知道被淘汰过多少次了，所以经过时间的考验它留下来，那些不好听的还有歌词不佳的已经被淘汰了哈。那能够还收在诗歌本里的，有的诗歌本300多首，有的400多首，多一点的500多首啊，他好歹多多少少有他那个可取之处哈。那新的诗歌比较需要注意了，就我们现在新的诗歌太多了，无论是中文的或者英文的诗歌，真是太多太多了。新的诗歌有一个缺点，就是它还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然后大家就拿出来唱，然后有时候你发现说，今年曾经很流。去年曾经很流行过的一些诗歌，过了一两年之后慢慢不流行了，啊，10年之后已经人家忘记了还有这首歌在。但是当时我们在教会里面曾经唱过好几次，就是那些时间一过了之后，有些那神的儿女自然会把它慢慢就淘汰掉。可是，在它还很热闹的时候，大家在那里被它炒得很热的时候，我们也拿来唱哈。那有时候其实不是你自己的选择，意思说好像很多人在唱这首歌，我也拿来唱一唱。除了曲调优美之外，要给人一种宏大跟崇高的感觉，就有些诗歌它实在很像地方小调一样，就有些诗歌啊，我个人灵修的时候拿来唱一唱，甚至说最多我在小组的时候拿来唱一唱都还可以，但是你拿到主日崇拜这么多人在你唱的时候就是不伦不类。你说这也是诗歌，不对啊，这也是诗歌，但是这不是崇拜性质的诗歌，是比较个人性质的，那个拿来唱那个时候唱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要选一些适合崇拜的哈。那崇拜的诗歌哈，传统的诗歌它比较庄严宏伟一点了，那现代诗歌其实里面有不少的好的诗歌。我们不是说我们教会就只能全部都唱这本圣诗里面的哈，但是有些那个 目前一些好的诗歌，我们这些侍奉的人，你们可以自己做一些那个挑选啊，发掘一些好的诗歌，介绍给弟兄姐妹来唱，也是对我们会众的一种 blessing 哈。好，诗班的身份哈，讲完这个，我们这一堂就结束了。因为我们在座有不少是诗班，我来解释一下这个诗班它在圣经当中的怎么定位哈。诗班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旧约时代的诗班哈。第一次在圣经里面提到说有诗班这个团队这个 group， 是在历代志上第十六章，说是那第一次说有特别的一个 group， 他们就是在神面前唱诗的啊。历代志上十六章四到五节，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哈，为首的是亚撒等等哈。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大卫把那个约柜从别的地方运到了耶路撒冷，然后那个时候还没有建殿，他想建，但是神不让他建，要把这个任务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那大卫自己不能建殿，他就做好了一切要使用圣殿时候所需要的那些预备工作，他全部都预备好了。啊，该殿要什么材料，要经营什么，他就收集了很多。然后一旦圣殿盖成的话，有人也必须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侍奉，要有唱诗的，这些唱诗的人他都预备好了。大卫分派众首领啊，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撒、西曼、耶杜顿，有三个人的名字被提到，亚撒、西曼、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把哈，唱歌啊。那这三个人，圣经里面都有他们的族谱，都有说到他们是谁谁谁的儿子，谁谁的儿子。那他们三个人全部都是利未的子孙，亚撒跟耶杜顿是利未的儿子，叫做米拉利的后代哈。那西曼是利未的另外一个儿子，歌侠的后代。那利未人是什么人？是啊，是神选出来侍奉他的人，然后祭司也是从利未人当中选出来，所以利未人是神的子民当中特别经过神挑选出来来侍奉他的人，所以旧约的诗班全部都是利未人。那现代的诗班啊，现代的诗班呢是带领敬拜的人，根据利未人的原则呢，那诗班他应该是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借着耶稣基督来敬拜神。因为诗班的任务是什么呢？是带领会众来敬拜神，那他自己必须是能够到神面前来的人，然后才能带人也达到神的面前。所以诗班自己本身应该他是已经信主得救，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我牧会这么多年，在诗班里面一直有两个不同的观念在那里，在那边争吵或者在 debate 哈。一个观念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观念，说诗班是一个敬拜的团队。是因为是敬拜神，所以他自己本身是应该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样他才能够敬拜神，也能够带别人敬拜神。那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说，诗班可以帮助人家来信主，来传福音。如果说有些慕道友他还没有信主，但是他很喜欢唱歌，他觉得基督教的音乐非常的优美，那我要加入你们的诗班，那你就让他加入，这样他唱诗唱到最后，也许有一天他会信主了。所以我们用这个诗班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啊，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啊，所以不信主的人也可以加入诗班啊。另外一种说，只有信主的人基督徒才能够加入诗班，一直这二三十年来一直看到就是有这两种不同的看法在那里彼此 debate 啊。有的时候为了在保持教会里面的 peace， 那个牧师就是睁只眼闭只眼哈，就是你怎么弄就怎么弄吧哈，只要你不是说太离谱的话，那就算了。但是他正确的弟兄姐妹，就是正确的圣经上的教导，诗班他真的是一个敬拜的团队。旧约的时候他都是利未人，然后现在也是我们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人，他应该是有个重生得救的生命，有个重生得救的灵，他才能够用他的心灵跟诚实先做好这个敬拜者的本分，然后再带领别人来敬拜神。所以你看大概十几年前吧， 我不晓得最近这几年怎么样。你说在纽约有一个那个叫那个什么，Tabernacle 的那个 choir， 那叫什么 Brooklyn Tabernacle， 对，就是那个 Cymbala 那个牧师他们那个，布鲁克林的那个会众诗班，会幕诗班，神很使用他们。那他们那些，就是他们的教会里面很多都原来是那个吃药的 drug addict 啊，赌博的，就是社会上很不好的人，后来信主，全部重生得救，然后不少人被 recruit 到那个诗班里面。他们诗班的挑选分子很杂，但是有一样就是他们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然后他们诗班就是常常的祷告，一起来侍奉，那神非常使用他们。Anyway， 现在的诗班这一样哈，就是关于他是不是应该是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另外就是诗班他必须要侍奉的心智，我们的像我们的诗班来说真的很辛苦，我觉得我们诗班真的是付出很多哈。你看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那每个礼拜天下午这教会待的最久的就是诗班，练到差不多四点钟、三点多、四点钟，有时候还不只是一次，碰到什么 special occasion 或者复活节快到的话，又是更忙了。诗班如果没有侍奉的心智的话，很难参与诗班哈，因为他们付出很多啊。那诗班的话，或多或少他需要有些音乐的恩赐，他唱诗应该起码唱得比我好听吧，就是五音全一点啊，让他可以上台去。那像我这样五音不全的人就没有办法参加诗班啊，那可以站在会众的地位唱诗啊，神不嫌弃就好了。但是诗班的话，他们上去的话就是多少比我们这普通的会众有这个音乐的恩赐啊。我跟大家预备的应该就到这里结束了。好，还有一样，那我这个也把它读一下就好了。诗班的功能啊，诗班在崇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的侍奉带给会众极大的祝福。那诗班主要的功能就是带领会众以诗歌敬拜神啊，因为我们所有的侍奉者都是把会众带到神的面前，那诗班就是把会众带到神的面前，但是用诗歌来带会众到神的面前，带领会众以诗歌敬拜神。包括两个项目啊，其实诗班最重要的还不是说你们献的那首诗，而是说你们带领会众唱诗。诗班最主要的任务是配合领唱者来带动会众敬拜神。所以诗班，我们教会诗班是一开始你们就站到台上去了啊，所以整个那个领唱带大家唱的那会众诗歌，唱的那几首诗歌，诗班都在台上。那个时候其实是诗班最重要的时候，就是那领唱的人在带大家唱诗敬拜神，然后诗班就是用他们的歌声来支持这个领唱者 support 他，在他后面就 support 他，那这样把整个的会众带起来，那会众也在那里投入啊，唱诗赞美神的话，那这个崇拜才算成功嘛。那如果说会众在那里唱的实在不成个样子，就唱不出个声音来，可是诗班一上去，哇，那首现唱的唱的不知道多棒，那这算不算成功的？算不算？应该不算，是不算吧？你们也给我一点回应。
不算。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大家啊！会众唱诗啊。诗班最主要的任务是配合领唱者来带动会众敬拜神，然后诗班献诗了啊，诗班献诗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啊，我很感谢主给我们教会的整个教会的一个 blessing， 就是我们西区教会的这个 choir 一年又一年啊，真的是给会众带来很大很大的 blessing。 就诗班的献诗可以达到会众所达不到的一种程度，那会众看到诗班他们以优美的和声尽心尽力的赞美神啊，我们心灵常常会受到感动。有时候诗班一首诗献完之后啊，会众的心真的是预备好了，那个时候再来听神的话语，真的是心已经打开来了。所以诗班有很重要的任务哈，因此受到感动，预备好自己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这是诗班两个最重要的功能哈。应该这真的是最后一章了。 那我这部分到这里结束，好，谢谢。